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上了百度搜索资料，才查一些人对永恒这一词下了什么定义。我发现很少有人把永恒这一词下了合适和准确的定义，因为永恒超越时间，永恒是在时间之外，所以我们不能用时间形容、计算、衡量，不可以说永恒等于是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因为永恒超越时间，所以世人很难理解它。但是我们不要否认它，永恒是属于创造时间的神，所以只有神能告诉我们有关永恒。圣经传道书记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明明知道有神，也知道永恒是个事实，我们心里意识到永恒，但是我们的大脑不能抓住它的意思。也许您很少思考到永恒，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想到它，就好像百度网上的那些人试着把永恒下定义，但是他们不能。神创造人类，神创造您和我，都是为了永恒。亲人、朋友、别人、事事，我们都会思考死亡和永恒。死亡跟永恒有关，永生跟永恒有关。神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内心，然而神从始至中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作者又告诉我们，人所做的事，连一些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第十二章。朋友，圣经告诉我们如何为永恒而做准备，所以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 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 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28-30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Thank you.
我在这儿。
我刚才啊，碰到一件奇妙的事，我跟一条蛇说话。
哦，是你说他听吧？
不，他也对我说话了。
啊，夏娃，你说什么？
我说啊，我跟蛇谈话，他攀在分别善恶树的树干上，正吃着树上的果子，同时啊对我说话。而且亚当，他并没有死哎。你想想看，他在吃禁果，而且啊，他并没有死。他告诉我说，
你，
哎，亚当，你怎么了？
夏娃，
你好像病了呀。
哎呀，夏娃，你做了什么事了？
没有啊，我只不过吃了几个果子，别的我什么也没有做啊。
夏娃，你难道不知道，借着蛇说话的，正是上帝警告我们要提防的那个仇敌啊？
亚当，他绝对不是啊，他只是一条蛇，是上帝的朋友，不会是仇敌的。
可是他竟然说服了你去吃那果子。
哎呀，亚当，你别那么疑神疑鬼的嘛，蛇对我说的是真话，我就是吃了那些果子也不见得会死啊，我已经吃了，你看我并没有死啊。事实上啊，亚当，我吃了以后觉得很兴奋呢，我已经进入更高的生活境界了。喏，亚当，这有几个果子，你也吃吃看吧。
不，夏娃，我不吃。
嗯，
你已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你会死的。
死？我感觉自己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新的快乐。哎，
夏娃，你确实已经做错了事，你会死的。
啊，
我将会失去你，可是我是多么的爱你。
亚当，吃几个果子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实在是爱上帝，我感谢他，也愿意对他忠心，可是我要失去你，那实在受不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简直无法想象将要跟你分开。如果你一定要死的话，我也同你一块死算了。来，给我几个果子。
亚当，我知道你爱我超过其他的一切，我现在也比以前更爱你了。哎，好不好吃啊？
嗯，是很好吃。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好的境界。
我的感觉也完全一样。哎，很美妙，是不是？
哎，是是。
这结果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亚当，那条蛇啊就是这么说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吧，可能。不不，他是我们的敌人，是上帝警告我们的仇敌。我们犯了罪了，我们会死啊。
乱说。
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夏娃，我们犯了罪了，我们一定会受到处罚，那就是死。
可是我们并没有死啊。
夏娃。
嗯，
你有没有觉得空气变得又寒又冷了？啊？
哎，
有没有？
是啊，亚当，好冷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啊，上帝离开我们了，我们已经走上死亡之路了。
啊，亚当，我好怕哦。
你吃果子之前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夏娃。遮盖我们的光离开我们了，我们竟然都是赤身露体的。
犯了罪以后，亚当和夏娃失去了原来的爱和安宁，取而代之的感觉是羞耻和罪恶，以及心灵的空虚和没有希望的未来。
夏娃，现在光明的衣袍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必须要把无花果的叶子缝起来，用它遮盖身体，这样赤身露体的，我觉得羞耻，不敢面对上帝跟圣天使。
亚当，我也是这样。
要是你没有离开我多好，我们就仍在上帝的爱的保护之下，又安全又稳当。可是，你竟会离开我去接受试探，为什么？啊？为什么你相信蛇的话呢？
我实在。亚当， 我实在没有体会到罪的可怕。
夏娃，上帝来了，在园子里啊，快快快快躲起来，我不要见他，让我们藏在树丛里。好了好了，上帝找不到我们了。
亚当，亚当，你在哪里？
你别出声。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那蛇它引诱我，我就吃了。
可是夏娃，那是仇敌借着蛇说的。
蛇啊，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夏娃，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亚当，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因你的过犯长出荆棘和杂草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走了，
我们，夏娃，我们会死了，我们将会回归尘土，在土中安息了。
难道我们必须要接受刑罚，死亡吗？
是的，夏娃，我们必须接受。
亚当，亚当，
在这儿，天使，我在这儿。
我带了这些兽皮做的衣服给你们穿，好遮盖你们的羞耻。
是，天使。
上帝要我打发你和你的妻子出伊甸园去，免得你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在罪恶之中。
我们必须要离开伊甸园，远离我们的家吗？
是的，夏娃，你和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去耕种土地，就是那用来造你们的原料。
可是这是我们的家，我不愿意离开。
天使，请原谅他，他的心碎了。
立刻离开。
天使，我们就走。
亚当，我不要离开了。
伊甸园的生命树事件与中国的丧字的关联，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20世纪几位中国教会里的国学老师已经就中国文字和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记录的关系做过研究，并且撰文分享学习心得，大意是中国先祖造字的时候熟悉圣经创世纪的伊甸园事件。举中国的镜字为例，神说 伊甸园里智慧树的果子不可吃，可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没有遵行神的指示吃了禁果，所以后来神又说生命树的果子不可吃。祖先造镜子，上部结构是两棵树，也就是智慧树与生命树，下部分是在土坛上献祭的象形字。神跟最早的人沟通，指示人要在土坛上献祭给神。镜字下部从是字部，表明禁止的禁，这个不可以的意思，乃出自于神的沟通，神的指示。同样的道理，表明贪欲的蓝字，上部是两棵树，下部从女，因为首先吃禁果的是夏娃。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后果是生孩子的过程痛苦，因此表明痛苦的处字，上部也是两棵树，下部乃是产妇分娩的象形字。前面三个中国文字静、蓝、楚所体现的字形与字义，表明中国造字的先祖和当时的国人都熟悉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果子的始末。既然当时的中国人对智慧树事件如此熟悉，那么也应该对生命树事件有同样的共识。中国文字当中的丧字，也就是丧命的丧字，便是一个例证。甲骨文记录了丧字，表明商代的中国人已经对丧字有了共识，也就是说这个字为什么有这样的字形，与当时国人对生命树事件的认知是相辅相成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尾段记录了生命树事件。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记录有两个重点。第一，神不准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人自此失去永生，面对死亡。第二，人进不了伊甸园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神不但差派天使基路伯，还安设机制，就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伊甸园的路，所以人进不去。这两个重点就是中国的丧字被造的时候，当时中国人对生命树事件的共识。丧字的字形就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这个在商代甲骨文字形当中特别清晰可见。而丧字的字义就是失去生命的意思。此时此刻，你我很难体会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失去永生的心情体态多么惧怕。这个心情体态在丧字被造年代被中国先祖们用文字捕捉了下来。中国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药学经典，集合了先秦之前中国人医药问诊知识。《内经·素问·至真药大论》第74病机第19条描述了病人在极度恐惧中不寒而栗，口惊站立不能自控的体态时说， 诸境鼓励如丧，神首皆属于火。历代解经家顺着医书思路断句为：诸境鼓励如丧，神首皆属于火，并照为：火热欲避不得外达，阳盛隔阴，故外观口经骨汗战栗等寒盛症状，而病人不能自控，即真热假寒症。笔者认为岐伯引用当代人对惊吓状态的一个共识，回答了皇帝的医事问题。因为用共识典故容易具体说明病的起因与病兆。岐伯在《内经素问》上写到惊吓的病兆，说诸境鼓励如丧，神首皆属于火。这个惊吓的典故就是伊甸园的生命树事件。换句话说，丧字被造那个年代的人知道，亚当夏娃面对神安设四面转动的箭，禁止他们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又差派神人天使用火把守伊甸园。二人得知自己失去永生，面对死亡的时候，心情体态极为惊恐。听众朋友，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这样的：圣经的作者是造物主神，他诚信真实，所以写下的圣经至为宝贵，因为不但供应了人类安身立命的真理，也帮助世人认识自己的里里外外和过去、今天与未来。神写圣经跟一代代的人沟通的主要目的，不再满足人类的求知欲，而是希望人类遵行神在书上传达的真理而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亚当夏娃失去的永生。这也让世人认识到了造人的神是何等怜悯、恩慈、仁爱，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犯的错误而剥夺了后代子孙得永生进天国的祝福。听众朋友，信道鼓励行道，知道鼓励信道。在知道方面，中国人是有优势的，因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自古至今的文字记录保留的很多，本文引述的甲骨文和《黄帝内经》就是实例。希望先祖的文字能够辅助您看到，圣经记录不是人杜撰的神话故事，乃是神写下真实事件。而神写下真实事件，写下圣经的目的，是盼望您我行道得永生，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 没想到一个叫做蛇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两三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的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的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 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永生之路。永生之路是得救、得力、得胜、得荣耀的道路，是一条信上加信、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路。求主带领我们走这蒙恩之路、新生命之路。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转变，轻轻地走进那扇窄门，到奇妙无比的荣耀里，享受住永远的福乐。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天国的门为神的儿女敞开，那些一生持守信心与顺服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到天国的门内，在永恒的国度里享受神所赐给的一切丰盛之恩。让我们在真理救恩之中看见天国的美丽，看见宝贵的属灵光辉。让我们不但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而经过听到、相信、悔改、承认、受尽归主的名下，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带领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往着永生的目标前进。经常参加聚会，天天读圣经，时常祷告，来敬拜神、亲近神、遵行神的教导，经历到神的同在，领受到神所赐给的丰盛生命与能力，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过得胜的生活。这是走窄门，走十字架蒙恩得胜的道路和生活，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之路。这条通往天堂的路在圣经里有不同的名字。以赛亚书35章讲到圣路，耶利米书21章讲到生命的路，希伯来书10章讲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的享受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灵宴，在神的宝座上一起与他坐席，一起得胜，一起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求神赐下智慧的灵在他众儿女的身上，选择进窄门永生的道路，拒绝进入世界的宽门那灭亡之路。进窄门是有福的人，求主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有主的恩光照耀，以十字架能力平安喜乐的膏油滴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领受真理，有圣灵的同在，靠恩典走永生之路，就要单纯爱主，以感恩的心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像有灯油的贞洁童女一样欢欣喜乐的等候主的再来。在人生的旅途上，千万不要跑错道路，要仰望耶稣基督，确定目标，直奔标杆。正如箴言3章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的路，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